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啊，谢谢你给我们你的话语，你的话是我们心灵的粮食，我们饥渴慕义你的话。求你亲自的教导我们，让我们今天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都能够明白。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今天的题目是真正的福。我们过年是收到很多的祝福，各种各样的图片，还有各种祝福的话语，我们收到哈，我们也发出去，我们也发很多的祝福的话语出去。每个人都追求福气嘛，那真正的福气是什么呢？就是所有信耶稣的人，就是有真正福气的人。今天的大纲，第一个是比玛利亚更有福。第二呢，寻求悔改的人有福。第三，心眼明亮的人有福。比玛利亚更有福。我来读27-28节。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，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，怀你胎和乳养你的有福了。耶稣说，是，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。耶稣刚刚当着众人的面赶出了一个哑巴鬼，让一个人可以开口说话了。这是一个标志性的神迹，也就是说只有救主弥赛亚才能够做到的事情。大家应该相信他就是救主了吧？结果却没有。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，上一次我们看过这段经文，众人在一阵稀奇之后呢，哎，就有两种反应。一种声音说呢，他是靠着鬼王赶鬼。另外还有的声音说呢，再给我们显一个天上来的神迹吧。哎呦，耶稣面对的是一群多么硬心的人呢、那耶稣就对污蔑他是鬼王赶鬼的这些人呢，就讲了两个比喻。一个比喻呢是说，一个国或者一个家如果内部纷争的话，他们就会垮台的。这是第一个比喻。第二个比喻呢，就是壮士的比喻，就是说一个壮士呢，他很能干啊，披戴着盔甲看守自己所拥有的啊，有了一个更强壮的壮士来把他捆起来啊，然后就把他所占有的东西都夺了。就是讲了这两个比喻。这两个比喻的意思呢，就是耶稣说呢，他跟魔鬼是敌对的，然后呢，他的能力要远远的大于魔鬼，能够战胜魔鬼撒旦。然后他就说呢，遇到耶稣的人，你不能够是中立的，你不能是只当围观的群众，你必须要做出选择，要么你跟神站在一起，要么呢，你就是跟魔鬼在一起，没有中间路线可走。然后他就警告说，如果是把鬼赶出去了以后，这个人没有让神住到他的里面的话，会有更多更恶的鬼再住进来，这个人就会更加的悲惨。哎，耶稣就在讲这个话，正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哈，结果就出现了今天的这个事情啊。今天这段经文就是接着这个故事在讲的。耶稣正在说赶鬼的事呢，突然一个女人的声音就从人群里面一下冒出来了，怀你胎和乳养你的有福了，哇，这个是对耶稣母亲的称赞。哎呦，话题一下改变了啊，本来在说赶鬼的事情，哎，一下怎么变成赞扬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好像在羡慕在尊崇耶稣的原生家庭呢。哇，大家好羡慕啊，看看看看人家的孩子啊，怎么养出了这样的了不起的人啊。当时的文化当中哈，儿子有成就，母亲受尊崇。犹太人的文化呢，在箴言里面哈，我们也能看到，就说义人的父亲必大有喜乐啊，你要是使父母欢喜，使生你的快乐。其实我们中国人一样的，我们华人的传统就是类似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特别讲哈，光宗耀祖是吧，子孙有出息了， 啊，做官了啊，有成就了，出名了，那么就让祖先啊，让家族啊，啊，很有光彩，很有面子啊。那耶稣的反应是什么呢？28节，耶稣说：“是，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。”耶稣首先肯定说：“是，是的，他的母亲玛利亚是有福的。”我们知道玛利亚哈，当她还未出嫁的时候，她听到了天使来报告她说，她要就是童女怀孕，生下神的儿子耶稣的时候，她怎么反应啊？她唱了一首颂歌，她说：“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，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。”这我们看到啊，玛利亚她需要救主，她是罪人，她也需要救主，所以我们知道天主教拜玛利亚是不对的哈。玛利亚愿意顺服神，她宁愿牺牲自己的名声，宁愿冒着失去幸福的风险，让神的计划成就在她身上，所以她是有福的。那个时候她只是一个少年女子哈，她就有了这样了不起的信心，所以呢，万代要称他有福。那耶稣呢，并没有停在他肉身母亲玛利亚的身上，而是转向了另外一群人，是一群比他母亲玛利亚还要有福的人。比玛利亚还要有福的人是谁呢？就是那些听了神的话语并且去遵行的人。哇，这个有福是耶稣眼睛里面的有福啊，那是真正的有福。我们看这些有福之人，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啊？他们有两个特点啊，就是有两个动作是他们不停地做的，一个就是听神的道，一个呢就是遵行神的道。这是一个状态啊，听呢不是说啊我听过了啊，听一听，或者是像耳旁风一样吹过了就忘了哈、啊、这个听呢就是保持一种随时在聆听的状态。哎，神在说什么？神今天跟我说什么了呢？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接受外面哈的信息，我们是怎么接受的？大家可能不一样哈，你想想你是怎么接受的？每个人都有一个渠道或者几个渠道，固定的媒体，你每天要听的、要看的，啊，他在不断的向你发送信息，我们都会看呐、啊，都会听啊。那是固定的那几个发送信息的给我们的，这是我们每天的生活状态。你早上起来是什么？会不会打开手机，打开什么听的嘛？就听你固定的那个。我老大他是做新闻工作的啊，就像他这么大的一批年轻人，天天都奔波在多伦多的大街小巷去抓故事、写稿子、编成新闻，然后去播报出来啊。我们打开电视，无论是大小的商店呐、啊、医院呐、啊、机场啊，都看到他们的那个新闻哈、啊，在不断的播放。他们播什么，老百姓就听什么，就看什么。哎，这个就是大家的生活状态哦。我在想啊，都是你们这些去播出来的新闻，大家就天天就是他们接受这些东西，这就是老百姓的生活状态。哦，我老二呢，就天天看那个 TikTok。那个就是一分钟一个啊，这几十秒一个啊，就很快就很快就看那个，天天就是看那些，啊，他的信息大部分都是从这些东西来哈、啊。那他的朋友呢，也同样是看这些东西，那他们的这个兴趣啊、爱好啊、共同的语言，全都是从这些信息里面来。明远呢，他也是每天看一些台，啊，基本上都是、啊、我。受很大影响，就是美国怎么怎么不好，然后中国怎么怎么好，然后我表哥呢看的台呢也不知道看什么台，就是天天都讲中国怎么怎么不好，美国怎么怎么好，完了好了，他们两个呢就是怎么都说不到一起去了哈。我说你们在看些什么台啊啊，这样子，我们每天到底接收什么信息哈，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的啊，弟兄姐妹。你每天的信息渠道是什么呢？你有没有一个保持固定的一个状态，是在接受神的信息呢？在收听神的话， 你说我读圣经，你读完了就那10分钟、5分钟读完了，关起来，还是去听你的东西去了，是吧？这个听呢，是保持一种听的状态。你读了圣经非常好，但是今天神借着这一段经文跟你说什么了呢？你要随时的跟神沟通，去想，今天神呢，你跟我说了什么？那这句话每一句话带有能力的，你去想今天你面对的这诸多的事情，神在给你说什么，借着今天你读经的话，这个是一种聆听的状态，不是跟我们的生活没有关系的哈，是一种聆听神话语的状态。你不单单是听了，而且你听进去了，是埋在心里面，保持住，别让它丢了。如果我们听说，哎，今天晚上油价要很降很多，你听进去了，你什么行动啊？赶紧去把油加满，几个车都要去加满，对不对？哎，你听说最近这个啊餐馆不交税了，是吧？那你的听进去了，那你的行动是啥呀？下馆子啊，对吧？哎，我们就要拿出这个镜头来去对待神的话，就是说你要保持一个听的状态，听见了还要听进去了，然后采取行动。这要把它做成一个我们的习惯，成为我们的日常的生活状态，听神的道，然后去遵行。这要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呢，就是他有这个特点，他成为这样一个人，这样的人呢，才是有福气，比玛利亚还有福气的人。这个对我们做父母的哈，有很大的一个指导的意义哈。谁不想让自己的孩子成为有福气的人呢？我们华人特别看重我们孩子的教育，我们最看重的是什么呢？接受良好的教育，然后呢，养成很好的生活习惯，然后再多才多艺，最好哈，这些都是为了要让孩子过得好，让他们享福，而且子孙后代都能享福。地上做母亲的，有谁能够比玛利亚生了耶稣更有福呢？我记得以前于牧师他就说过哈，问过我们这些做父母的，他说让你来选二选一，你觉得让孩子上哈佛或者是让他信主，两者就选一个，你会选哪一个呢？哪个更有福呢？耶稣说听神的道而遵行的人比玛利亚更有福。弟兄姐妹，你听到了吗？听到了耶稣说话了，你听到了吗？听到了，听进去了吗？如果真的听进去了，会发生什么呢？从现在开始，你就会把神的事儿、孩子的关系跟神的关系的事儿摆在第一位，我们自己也要摆在第一位啊。那么我们在教养下一代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把这件事情摆在第一位，因为这是最有福的，是吗？我们每天祷告祈求的哈，我们为自己祷告，我们为孩子祷告，我们求的第一个是什么？你想想，你求的第一个是什么？那我们如果真的听进去了，我们的祷告会有改变，我们会每天为我们的需要，为孩子的需要来祷告。比如说现在，哎呀，开学了呀，考试啊，各样比赛呀，哎呀，还生病了，我们可以为这些事情祷告。但是第一要紧的是什么？让孩子在这些事情当中，让他的跟神的关系能够越来越好，这是第一位的。如果我们真听进去了，我们应该把这个孩子跟神的关系的建立放在第一位，祈求我们自己跟我们的孩子啊，今天借着这些发生的事情，我们能越来越爱主，越来越跟主亲近，越来越有信心。如果我们真听进去了，我们应该这样祷告，不光是为那个事儿祷告，而是借着这个事儿，我们怎么样跟神的关系建立起来。我们孩子没有成年的时候，从出生到他如果离开上大学，我们差不多17年，这孩子在我们身边啊，17年，我们怎么能够帮助他跟神建立起亲密的关系来？如何把他培养成一个聆听神的话语又去遵行的这样的人？因为这样的人是比玛利亚还要有福气的人，值得我们花大力气花心思去做的。 如果我们家长有了这样一个观念之后啊，我们就能够判断了，到底这个事儿孩子该不该去做呢？到底这个班要不要去报呢？孩子的时间到底应该怎么安排才是最好的呢？我们就知道了，我们要去看看，嘿，这个事情能不能帮助咱们的孩子跟神的关系更好？如果能够的话，是肯定的话，我们就值得投资我们的时间、精力、金钱，我们去做这件事情，因为我们实在是太想让我们的孩子得福气了。那我们教会呢，是个大家庭，我们一起来栽培我们的下一代是咱们的共同的责任。所有这些孩子刚才在这边的，我们都要竭尽全力，想尽办法把他们培养好，让他们成为一个听神的话语又去遵行的人。我们整个教会大家一起全体动员来栽培他们，我们盼望着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成为比玛利亚还要有福气的人。好，我们大家一起努力。第二个呢，我们看寻求悔改的人有福了。第二十九节，当众人聚集的时候，耶稣开讲说，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。主耶稣说这世代是个邪恶的世代，为什么呢？对于无休止的就想看神迹的，耶稣责备说是邪恶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想看神迹是个借口，其实呢就是内心里不信。末世的一个征兆，在马太福音24章24节这样说，到末世的时候，有很多的假基督、假先知将要起来，显大神迹、大奇事，倘若能行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。这是末世的一个现象。还有一个地方呢，讲到末世，是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9到12节。这不法的人来，是照撒旦的运动，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，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，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，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，叫他们信从虚谎，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。我们看到末世的时候啊，有很多从撒旦来的人呢，借着撒旦给的权柄可以行很多特异的功能，行一些各样不寻常的让人难以理解的事情。他们有时候会化妆成光明的天使，连基督徒都被蒙在鼓里。像基督教的灵恩运动啊，就是喜欢用各样的异能神迹和奇事来吸引人，其实当中有很多是虚假的，可是还是有很多基督徒愿意跟着去哈。在疫情之前，在多伦多呢就有那种神医大会，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有没有去啊？神医大会有很多的人去呢，就是每人要带一个垃圾桶，带个垃圾袋，听讲道的时候放在前面，干什么呢？接呕吐的东西。台上坐一排也是抱个垃圾袋，下面呢大家抱个垃圾袋，接呕吐的东西。我们怎么来辨别哪些神迹其实是出于神，哪些是出于撒旦呢？我们来辨别啊，撒旦的都是带给人损害，不是益处；从神来的都是建立人的，是给人的益处。如果让我们越来越亲近神，越来越爱神，越来越有信心的，那就是出于真神。反之，如果这个神迹让我们越来越远离神，越来越产生怀疑不信，越经历神迹越想多看神迹，这个就是出于撒旦的。为什么人要求神迹呢？因为讨厌基督跟十字架。真正的教会里面有耶稣钉他钉十字架，有耶稣复活的大能活在我们当中，有主的同在，有主的话语，有主的应许，也有圣灵的恩赐，弟兄姐妹同心合一在一起，彼此相爱，兴旺福音， 为啥要天天看神迹呢？耶稣说，你因看见了我才信，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。又说，不要凭眼见，而要凭信心。那假的教会呢，就正好相反，因为它里面没有真实的基督的生命在里面，所以呢，他就要追求凭眼见，要看那些稀奇的事情，那些满足人好奇的心理，让人陶醉的迷惑人的那些东西。我们有位姐妹她回到家乡，她就去找教会，她就跟我说：“哎呀，在教会里，他们那个家乡的教会里面真的有神迹奇事啊！是什么样神迹奇事呢？就是真的从天上往下掉钞票的，100一张的钞票，真的就是从天上这样往下掉的。在末世的时候，神许可他们这样，但是我们真正的基督徒，我们不要去上当了。”29节，耶稣说，他们求看神迹，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，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。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，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。那真正的神迹是什么呢？耶稣说，就一个，是约拿的神迹。约拿是一个先知啊，大家可能对这故事都是熟悉的，也可能有人不是很熟悉。约拿是一个先知，神召唤他去尼尼微传福音，因为神说要再过40天要把那地方灭了，但在这之前呢，找一个人去传福音给他们。尼尼微人跟犹太人是为敌的，那约拿得到了这个命令以后，他就跑了，因为他痛恨他们嘛，那是敌人嘛，他不愿意去，他就向相反的方向，向他斯那个相反的方向跑了，他就跳上了一艘船。那这个在船上呢，突然波涛汹涌啊，大家都惊恐万分啊。后来当大家知道这一场的风浪啊，是因为他违背了耶和华神的命令，把这场灾难带来的时候，他们怎么办呢？就把他抬起来抛到海里面去了，结果那个海就平静了。那他呢，抛到海里以后，被一条大鱼，那是神安排的大鱼，把他给吞了，吞到鱼肚子里面，他没死，在鱼肚子里面待了3天，他在那里有一篇长长的祷告，他向神呼求，让神拯救他，然后神就让大鱼把他吐在了岸上。他上了岸以后呢，神就继续的让他去向尼尼微传福音，他就去了，但是他呢不情愿的他去了呢，只走了1/3的路，然后呢只讲了一句话福音都没有传的，只讲了一句话，就是说你们再过40天就灭亡了，就这一句话。哎呦，结果全城的人都悔改了，从国王到小孩子，全城的人，全部尼尼微的人都悔改了，都得救了这真是一个奇迹，真是一个奇迹。在马太福音中，耶稣说，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，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，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。约拿3日3夜在大鱼肚腹中，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。所以真正意义上的神迹是指向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，然后埋葬并复活。这里说3日3夜是照犹太人计算的方法只要包括了第一日跟第三日的时间，他们就称作3日3夜，而不是一定要满了72小时。当约拿被扔进海里，被鱼吞到肚子里，然后第三天被活活的吐出来的这个经历呢，就跟耶稣为我们的罪被交在人的手里被钉死，然后被埋了，然后第三日从死里复活，是一样的这样的节奏这个就是福音，指向耶稣的这个预表，耶稣的他的死、他的埋葬跟他的复活，这才是我们这个世代真正需要的神迹。因为只有这样的神迹， 才能把我们从罪恶、邪恶跟堕落当中拯救出来。那我们怎么才能够从求神迹的这种心态当中解脱出来呢？那就是必须要求主赐下悔改的心呢。31和32节，当审判的时候，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，因为她从地极而来，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。看哪，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。当审判的时候，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，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，就悔改了。看哪，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。这两段经文要讲的第一个信息呢，是讲耶稣。耶稣比所罗门更大，比约拿更大的那一个人就是耶稣。耶稣比所罗门更大，在巅峰时期的所罗门，他是在世界上有史以来最聪明的人，最有智慧的人，他的智慧让人惊叹呢。但是他的精魂，他的智慧呢，是从神而来的。而耶稣呢，是智慧的源头，耶稣本身就是智慧。所罗门写箴言的时候是以什么开头啊？认识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。所以耶稣比所罗门，远远比所罗门还要大。那耶稣比约拿大哦，比约拿更大哦。约拿呀，从鱼的肚子里面出来啊，成了一个奇迹啊，传福音啊，给尼尼微人拯救了全部的尼尼微人。而耶稣呢，他是生命的源头，耶稣本身就是生命。我们知道尼尼微人啊，他们这一代人是得救了，没有毁掉他们，但是呢，他们没有把耶和华的信仰传承下去。当年蒙拯救的这批人死掉以后，他们的子孙后代没有再遵从耶和华了，所以过了100年以后呢，他们整个的尼尼微的社会变成了什么？无神的、不敬拜耶和华的社会，最后被神灭掉了。这一段的经文啊，给我们看到的第一个信息就是耶稣。那这段经文的第二个信息呢，就是审判。今天的人如果不接受耶稣为生命的主和智慧的主的话，将来肯定要面对审判。这里呢，就讲到了那个示巴女王的故事啊。示巴女王呢，说她是从地极而来，那地极呢，就是现在的也门喽、哦、啊。说他从地极而来，是在阿拉伯南部。我们现在坐飞机的话，大概3到4个小时啊。但是那个时候呢，是要穿越这个沙漠哈、啊，是要靠骆驼、靠商队啊、这样来走的。在《列王记上》第10章就记了这个事儿、啊、哈。这示巴女王她听说了所罗门因耶和华而得的名声，然后她就花费了巨款。雇了一大批随从，带了很多的礼物，踏上了漫长而危险的旅程啊，去见所罗门，那得要走上好几个月吧。见到了以后呢，他就说，他说哈，我在本国所听见关于你的言语和你的智慧，他是跟所罗门说，他说都是真的，我先前不信那些话，及至我现在来亲眼看见了，我才发现人家告诉我的呀还不到一半呢。你的智慧和你的福分超过我所听到的风声啊，你的仆人和大人和这些大臣们常常在你的身边听你智慧的话语，他们是有福的，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。这是示巴女王，她为了要聆听所罗门的话，经历了巨大的困难和危险，也付上了很大的代价。当我们了解了示巴女王的故事哈、啊，耶稣在这个时候他提到了示巴女王，就是他现在就看到这一群百姓亲眼目睹了耶稣的神迹奇事，然后亲耳听见了耶稣的教导跟讲论之后，却还要继续的来求看天上的神迹。所以耶稣说这个世代是邪恶的，因为他们对耶稣不感兴趣， 不信耶稣肯定要面对审判。将来在审判台前，示巴女王会站起来问，尽管所罗门远远不如耶稣，我都愿意放下我的王位跟我的宫殿，千里迢迢冒着危险来听他的智慧话。现在神的儿子耶稣站在跟前，你听了他的智慧话语却认为他不重要，不愿意相信，那我要定你的罪。这是将来在审判台前。那尼尼微人呢，也会起来，也会站起来来执行审判。他可能会说，尽管当年的约拿远远不如耶稣，我们只听了他讲的一句话，我们全城的人都悔改了，都得救了。现在你听了耶稣的话，他讲的道理是多么的简单明白，他的口才是无与伦比，你怎么不悔改呢？你不悔改怎么能得生命呢？我要定你的罪，判你有罪。将来会有这样一般人起来定不信耶稣的人的罪。弟兄姐妹，求主赐给我们一颗悔改的心呢，让我们不要麻木啊，不要迟钝，让我们里面对那个罪啊有特别的敏感，我们痛恨他，我们离弃他，我们认他，我们成为悔改的人，这样才能得着生命，得着智慧。当我们将来面对审判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至于被定罪啊。这真是有福的人啊，寻求悔改的才是有福的人。好，第三段呢，我们看心眼明亮的人是有福的。33到36节，没有人点灯放在地印子里或在斗底下，总是放在灯台上，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。你的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你的眼睛若了亮，全身就光明，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所以你要醒察，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。若是你全身光明，就毫无黑暗，就必全然光明，如同灯的明光照亮你。灯呢，是用在黑暗中来照亮的。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啊，那个时候的灯啊很珍贵，因为是油灯啊，天黑了的时候才会把灯点起来，而且要放在灯台上，让那个光线呀都发出来，让进来的人都能够看到。那现在我们都没那概念了哈，现在我们有电嘛，那么方便嘛，啊，那个打开就开关啊，就全屋子就亮了，就像白天一样啊，不觉这灯有什么宝贵啊。如果大家还有那个回忆的话，想一想，也是疫情之前，我们经历过那个冰雨，是的，经历过冰雨，啊，连续几天停电，大家还记得吗？记得啊。哎呀，不好呀，因为停电了，我们都靠电啊，那没有电取暖，那是冬天取暖也没有了，手机也充不了电了，这日子过不了啊。我就记得那个时候，弟兄姐妹，就大家很团结啊，就打听，哎，谁家有电，大家都跑到他家去打地铺哈，住上几天，挤在一起，哎呀，好像好热闹啊。啊，这样暂时可以，但是不能长久，是不是？没有电，我家里呢，就是因为是住在 North York 嘛，就是断断续续的有电。那个时候，那个日本宣教士少小健牧师他们，我们也接待他们哈，那一天呢正是他们要上飞机了，怎么回去啊，对不对？怎么回去啊？还有呢，半路回不了家的也有传道人还有弟兄姐妹啊，暂时来我家啊，这样待着，到夜幕降临的时候，黑黑的啊，我们大人小孩呢都围在我家那个不大的那个客厅里面，围着一根蜡烛，那点微弱的光，大家坐在那里，啊，我们的小孩从来没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情景哈，啊，哇，所有的大人小孩就围着一根蜡烛坐在那里说话。手机是有电的，但是不能用来照亮啊，那很宝贵的，那要留着通话的，只能用来打电话，所以我们就围着那一根小蜡烛。会不会有人把灯点起来了，放在地印子，就是地窖里面、地下室里面，啊，或者是用那个斗把它盖起来？ 耶稣这是不会的哈，耶稣用灯来比喻呢，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啊，要像一盏灯那样明亮，要成为在黑暗中的一盏灯，给他人照亮。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也提到这个哈，就说你们是世上的光，这是耶稣说的，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人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这个跟神迹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如果能看到光啊，就不用去看神迹了，不要老去看神迹奇事了，因为基督徒的生命就是黑暗中的明灯啊，能够发出光来，一盏一盏的灯啊，每个基督徒的生命一盏一盏的灯都是一个神迹啊，都是耶稣复活的生命在里面发出的最大的神迹的见证啊。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盏明灯呢？我们不是明灯哈，神才是明灯，神的话语才是灯，我们只有把神的话语放进来了，而且遵行出来，这个人呢才能够发出亮光来。这个光是从神那里来的，别人是从你的身上看见了神的光的。我们看到先是一家人，你的光先要给一家人，你的家看到，不要在家里都是黑暗，外面哪有光看，你先在家里让一家人看见你生命的改变，看见基督的光在你的身上，然后再到外面，让更多的人看见，从你的身上看见神的光。我们受洗的弟兄姐妹啊，他们的见证，他们讲的都是生命改变的见证。生命的改变，就是基督复活的大能的证明，这是光才能看见光。34节呢，这有一个比喻哈，耶稣这是说了个比喻，他说你眼睛就是身上的光，身上的灯，你的眼睛若了亮，全身就光明，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这是一个比喻，这个比喻哈，他是把眼睛比喻成灯。我们知道比喻有好多种，有一种叫明喻，有一种叫暗喻，还有一种叫做转喻啊，在这儿用的就是转喻，转折的转。其实我们生活中也常用的，比如说我们说汗水啊，说汗水，汗水其实是我们人体的一个分泌物啊，但是转喻成什么呢？辛勤的劳动啊，辛勤的劳动。我们说哎呀，我们洒下汗水，就是比喻说我们辛勤的工作，这是一种转喻。在这个地方眼睛啊也是用的这个，就是转喻。眼睛呢本身是不发亮的啊，它是接受亮光的一个器官。这眼睛在这个地方就好像是一个接受亮光的一个守门员一样哈、啊、一个人的眼睛把什么东西吸收进来了，接受进来了，传到心思里面了，然后这个东西进来以后就会塑造我们全身这个人。如果神的光，神的话语被眼睛接收进来，传进大脑，进到人的心思里面，神的话就会把这个人塑造起来，让这个人全身都在光明当中，他的生命就能反映出神的光芒。可是呢，如果眼睛啊，他这个守门员呢，没有让神的光进来，那进来的都是那些不好的，那么昏暗的那些东西，那进来以后这个人全身呢都是黑暗的。他这个比喻就是这样，如果没有神的光进来，这个人呢他都是黑暗的啊。如果神的光进来了，那这个人他就会变成光明。那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得要做一个选择，当我们听见了神的话以后，我们要不要接受这个光让他进来呢？我们对神的话语所发出的这个反应是什么呢？我们是接受呢还是拒绝呢？啊，这个是这个比喻的一个意思，我们就要把光接受进来，让我们的生命成为神的一个见证。那35节呢，这里说你要省察，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， 这里是给我们一个警告啊。既然是一个警告，那这个事儿就会发生的啊。就说要我们醒察，提醒在我们里面那个光还有没有亮着，不要让它熄灭了。嗯，是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的。我们想一想哈，神不喜欢的事情，我们有没有去看、去听、去说、去做？啊，如果神的话语进来了，我们整个人充满光明，我们就会拒绝这些事情的。啊，我们整个人都会变得亮光起来。所以我们一定要为我们的决定负上责任，我们要来承受选择的结果。我们不但个人要醒察，我们整个教会还要醒察哈。我们这个群体有没有发出光来呢？我们这个群体还能够被神所用吗？我们能不能让人看见信耶稣真的是有福气，而且是生死存亡的一个事情呢？如果家里有垂危的病人，我们都知道，我们都赶快的跟时间赛跑，跟他感同身受，为的是什么？就是竭力的要救人呢，不顾一切的向神祷告祈求，求神救命啊。那我们这里也要想，我们既然是灯啊，那什么是那个地印子，就是那个地窖啊，还有斗把我们的光遮住了，那是什么东西？关键是我们里面那个灯到底是不是还亮着。我们每个月第一个圣餐主日呢，就是有认罪祷告啊。我们不但有个人的认罪祷告，就像今天一样，我们也有公众的带领大家公开的，我们共同的这个罪哈、啊、来认罪祷告，这是非常有必要的。因为如果罪不清除呢，光是发不出来的啊。这36节呢，这里说，若你全身光明，毫无黑暗，就必全然光明，如同灯的明光照亮你。这是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应许。我们看这一段话，前面是一个比喻，然后呢是一个警告，然后这个地方呢是给我们，最后给我们是一个应许，就说心眼纯正的人，听见了神的道之后，就让神的光啊进来，他整个的人生就一生都会沐浴在神的光明当中，他整个的一生啊都是充满光明的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是结束的时候就把这三个福气哈、啊，真正的福，我们再回顾一遍。真正的福，第一个是比玛利亚更有福，他就说听神的道而遵行的人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寻求悔改的人有福，悔改的人在最后审判的日子不会被定罪。第三个福气呢，是心眼明亮的人有福，这样的人呢一生走在光明中，能够成为神的见证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面，我们立志帮助我们能够成为真正有福的人，让我们能够听神的道而遵行，这样成为我们一个生活的状态。不但是我们，我们也教导我们的下一代这样做，好让我们跟我们的孩子子子孙孙都能够成为比玛利亚更加有福的人。求你赐给我们每个人都有颗悔改的心，让我们在面对最后审判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会被定罪。神啊，也祈求你让我们每个人的眼睛都明亮，全身都能行在光明中。求你赐福我们的教会，让我们教会成为明灯，能够发出光来，吸引万人来归向你。我们以上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